品读文字魅力，
感受思想力量，
闪烁在灵魂深处的思想光辉，
开卷有益，书海有声。
收音机前的听众，现在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和大家见面的书海有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那在今天呢，又到了我们书海有声的特别节目听科技的节目中。那听科技节目呢，也是我们 FM90.5 AM801银川新闻综合广播联合银川市科协携手推出的科普专栏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会让更多的人了解银川市的科技进步、科技成果以及科技人物的风采，让科普知识变得时尚、有趣和实用。本期节目呢，也是特别感谢银川市科协的支持播出。稍后呢，就进入到今天听科技的节目中。
总有一群人在推动创新，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探索，总有一种创造在集智慧之大成。拥有梦想，创造未来。FM90.5 AM801银川新闻综合广播，和你一起听科技。
欢迎大家呢来到听科技的节目中。我们都说呢，科技创新事业需要新型的人才发展。近年来，银川市科协在举办了很多多种多样的科技创新大赛，为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与科技活动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和展示的平台。那通过这些大赛呢，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各种别出心裁的创造发明，认识身边的小小的发明家们。今天我们的听科技节目呢，邀请到了银川市唐来回中西校区的副校长刘校群老师，以及高二年级一班的杨希同学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节目。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中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那也让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欢迎刘校长，
听众朋友好。
欢迎杨希同学和刘校长的到来啊。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呢来说一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科学创造和发明，以及我们身边的小小的发明家们。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现在呢，我们银川市也是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科技活动，组织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在一起参加啊。那我想问问啊，我们刘校群校长，我们的唐来回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重培养我们同学们的这样一个科技创造和发明的呢？
嗯，好的。是这样，唐来回中呢，从建校开始，我们就一直致力于学生的科技发明创造的培养。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的呢，唐来中学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和思想，因为我们是把做真人崇尚淑德，志趣存高远，求真知，上行思辨，学业图精深，作为我们的教育教学目标的。
嗯，
而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着呢，我们就想致力于学生的科学精神，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和创新能力。
嗯，也就是说我们从建校的时候开始呢，就非常注重培养我们在校同学们的这样一个创造发明以及大家的这个科学意识。
对，是这样。
嗯，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啊，看到我们这个同学们都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
实际这么多年的呢，我们开展了很多这些方面的活动，而通过这些活动的呢，我们发现孩子们的变化确实很大，表现在他们在校内的时候，这就变得善思善学，
嗯，
爱问啊，而且这些孩子在呢，等走上高一级的学校的时候，他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是持久的。我想沿着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培养，孩子们将来走上大学，走上更高的这个岗位的时候，这个呢，孩子们表现出来的潜能正更是无限的。
嗯，我们会看到孩子就是进入到学校之后呢，由于大家呢会给孩子们创造这样一个科技创新、科技创造的空间和平台啊，所以呢，大家呢就会就是变得善于思考，
对，
善于钻研，
对，
嗯，那其实我们都说科普知识这个词儿，在曾经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和遥远的。
嗯，
对吧？啊，
对
啊，那这个词儿，你觉得对于学生来讲，它又有一个什么一个特别的含义呢？
这 这个科普知识实际上对学生来说着呢，我们是这样看的，科普它是个普及，是吧？
嗯。
而学生着呢，我们学的各个学科它都有具体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要求。那么在学校里面加强这个科普知识的宣传，就是孩子们把这些科学知识与本学科的这些知识的呢紧密的结合起来，
嗯，
把它，落实我们的学科素养啊、哦，学科精神。体现我们真正的育人目标，所以对学校来说啊、哦，还有一个问题的呢，我们觉得就是在孩子们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这种普及着的呢，对他未来的三观的建立是很有帮助的呢。你比如说这些科学知识的普及，让他觉得的呢，这个科学对生活非常重要，
嗯，
我要去热爱科学，同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个科学的强大有多么重要，因此他呢致力于科学知识的学习，
嗯，
啊、哦，为国为民族去争光。
对，嗯，其实这是我们站在一个教育者的角度啊，
对，
来理解这个词汇，或者说这一词汇延伸后的很多背后的这些学科的知识内容对孩子一生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嗯，那杨希，我想问问你。科普知识这个词儿，你是怎么理解它的？或者说，它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乐趣呢？
我觉得这个科普知识，我们就需要抓住一个要点。它不同于我们所说的就是科学知识，它这个科普知识，它我们说汉语它是一个前篇后阵的这样一个语系，
嗯，
科普知识我们主要侧重的是普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刚上就是中学，我们是我们这样一个学生。一个特点就是什么，我们因为刚上中学，我们对很多事情它有一个非常旺盛的这样一个渴求、
嗯、
我们说特别想要获得更多知识，
就是对什么都很好奇，
对对、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因为现在就是学的知识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就需要从科普抓起，我们就要从普及抓起，
嗯，
我们就是从基础上面获得一些我们进行科技创新需要这样一些基础的知识，然后把它致力于这个创造，致力于应用，然后这就是科普知识对我们这样一个内涵体现。
嗯，其实我们也是从这个科普知识、科普常识这些简单的知识里面，然后发掘到自己非常感兴趣的点，然后又从呢这些点里面啊，去找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我们学科上的知识，然后将以融合。
对
啊，那我想问一下校长，在这个方面我们学校都给孩子们提供了哪些空间呀？
是这样子的呢，我们学校里面每年都有这个科学节、
嗯、
啊，每年要举办一期科学节，在这个科学节上的呢，我们举办各种各类的这个科技活动，
嗯，
让学生的呢大展宏图，把他们大显身手，把他们的一些智慧在这个平台上去展示出来。另外的呢，我们还想结合就是银川市自治区以及全国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嗯，
还有像明天小小科学家这样的一些大赛平台，让孩子们的呢，把他们的这种想法或者是这种思维的萌芽哦，火花，然后展示出来。事实上，在这一些平台上，孩子们真的是创意无限。
嗯，
令我们非常惊喜。
对，我们其实也经常去组织孩子参加这些科技创新类的大赛啊。嗯、我们经常会觉得，就是初高中孩子的这个课业压力是比较大的、嗯。他们除了在读这个课本知识之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去顾及到这么多的活动。但是孩子们的表现怎么样？
孩子们的表现呢，我觉得非常棒。有时候觉得。参与了这些活动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学习，
嗯，
但事实上呢，我们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来看，他们两者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嗯，
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
是一个相互帮助的关系、
哎、相互帮助的关系。
嗯，
因为如果有些家长认为搞了活动影响了学业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孩子他并没有把这样的活动落实到实处。
嗯，
因为搞这些活动他要有一定的知识，一定的什么呀能力，而在这些能力之中的人呢，他要支撑我们活动的去开展，
嗯，
啊，他要去求助于老师，并且在活动之中的呢，我们后来发现不少孩子目标非常明确了，啊，学习的动力更加的强大了，
嗯、
甚至对未来的人生的道路这些呢都非常清晰了。
对， 对自己的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有一个特别职业特别清晰的规划了，
对了，
知道自己想要干嘛。
哎，实际像我们这个杨希同学的呢，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我们初中的时候，他就表现得非常出色，在科技创新活动之中啊，曾经组织了我们的这个校园科协啊，然后组织了一群同学一直在从事我们的这些活动。那么后来上了高中之后呢，在我们唐烈中学的这个高中，那么现在呢依然在承担着相应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活动。最近两天还在报这个明天笑笑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赛事，是不是啊？
对，其实我们的同学们积极的在参与，也是在不断的丰富自己的学科知识啊。刚才呢，咱们的刘校长也是提到杨希啊，杨希是咱们现在唐来回中西校区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对，
然后也参加了很多的科创比赛。那刚才呢，我们在广告之前呢，也是刘校长特别介绍了杨希同学啊，说杨希同学呢是我们全国初中数学竞赛全国二等奖的获得者，同时呢也是全国初中应用物理竞赛宁夏二等奖的获得者，还是地球小博士地理知识竞赛的全国二等奖获得者，他的学习成绩是相当的优异，所以呢，在我们的中学生的科技创造发明这块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了啊。刚才我们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让杨希耀给我们介绍介绍了。你参加了这么多的科创比赛，那么到目前来说，你取得的让你觉得最不错的这些科技创造发明的成果都有哪些呢？
两个例子吧，它一个是我上初一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个实用性的一个发明，就是我们考虑到什么呢？我们考虑到就是说，它这个南方的一些城市，我们晾衣服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经常会发现头一天洗完之后，即使在洗衣机里面甩过，然后晾到衣架上面之后，它还是很不容易干。有的时候就是梅雨天气的时候，你即使甩过的衣服，你晾一周它都不见得能干。然后我就和我们的这个老师，我们商量之后就制作了这样一个风干式晾衣杆。它是我们用这个身边的材料，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我们就材料相对来说简朴一点，包括我们的两个风扇都是从那个吹风机里面拆下来的。但是我们那个通过那个这次活动，我们就学习到了一些他们机械结构方面的知识，我们通过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想做出一点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还给他们这个加了一个，因为我们想的衣服就是吹完之后它的这个水分就是逸散到空气中了，然后它的这个质量就减轻了，我们相当于是在这个弹簧上面做了一点手脚，相当于是给它有了一个自动开关的这样一个分口。我们说就是通过这次活动，就是当然这次活动我们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就是确实是最后成果不是特别的让人满意，但是通过这次活动，我觉得我们至少是收获了这样一个科技创新方面的一些能力、一些素养，然后我们提前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包括后面这些铰链的结构、弹簧的结构，以后在以后的力学的学习都有接触，但是这些我们已经提前学习过，我对这些也很有兴趣，等到学到这块的时候，我还可以继续深入、继续探索，这是我的一个收入。然后再从那个另外一个事例来看的话，就说什么呢？有的时候他这个中学里面，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大部分学校用的这个打点计时器，就是这个电磁打点计时器和这个电火花打点计时器，它是其实是有问题的。像我们当年那个中考实验的时候，我们不是中考实验，我们是会考实验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计时器是不一样的，然后它那个电磁打点计时器的设计其实有一点问题的，这个现在在高中的物理书里面也指出来过。我曾经还制作过一个这样一个计时器，是和我的一个有专业知识这样一个他在电学方面是陕西科技大学的一个本科生，本科学历毕业的这样一个姐夫，我和他一起设计制作了一个可以用于这个就是电路保护、机电保护的这样一个装置。它的原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高中电学还有一部分就是专业知识这样一个大学电学设计这样一个计时器。我通过这次活动，我是提前，因为我要就是参与这个设计，所以我必须要是提前要学到这样一些东西，相当于是既培养了我对这方面 面的这个兴趣，然后又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了，然后它是我的一个成果，我是拿它申报了这个明天小小科学家的。
嗯，
啊，当然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通过初审，但是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通过这两次科技活动，我们就说这个做科技活动，我们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科技活动，不管是科技活动还是什么东西，我是一定要收获一些东西的。
嗯，
像我通过这两次活动，我是虽然设计出来东西最后可能拿的这个成果就是不尽如人意，但是我在这个研究它设计它的过程中，我收获的是知识，收获的是一种就是对我这样一种人格的培养，然后我收获的是我以后学习这些科目的兴趣，一种学习的能力，
对，
然后还有一种自学的这样一个相当于是一种能力的培养的一个过程，
对，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都是我的收获，我是通过这两个科技发明，我觉得就是青少年应该从这些方面入手，要想一想就是从科技发明中的他们的收获，然后这是我的这样一个见解
啊。刘少长，你发现没，其实这个孩子说的这些啊，都是从我们生活实际出发的。
对
啊，
实际刚才杨希还讲到着的呢，在这个活动之中，孩子们他需要合作，他需要去思考，
有团队
去，需要去探究，需要去动手实践，而这一些能力的培养，可能的呢是我们做几道题所达不到的。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我记得曾经做节目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位老师讲过，说是我们一直在做 3D 打印的时候啊，那孩子在去学这个立体几何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抽象，有的时候觉得很费劲，当他真的去看到这个模型或者参与到这个模型的制作过程中的时候，他会发现原来很多想不通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豁然开朗了。
对，是这样。
但是刚才我听杨希说他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发明了这样一个自动风干的晾衣架啊，明明是生活在北方的孩子，怎么会想到南方的这种便捷生活的设计呢？
这个他其实是我们当时指导老师，他是因为他那个上一假期去香港出差了，回来之后一直在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他说他在香港的时候，一件衬衣在那个外面挂了7天晾不干，对，走的时候必须要多带几件。然后我们就想，那我们就是既然碰到这个问题，他说香港，我们就能不能把它这个空气中的水汽过滤一下，我们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然后我们就一起处理，然后一起设计，一起把这个设计里能把空气中水汽过滤掉，然后又能把衣服吹干又能加热的这样一个晾衣架。
我们会发现啊，喜欢这些科技创造发明的孩子都是特别细心的孩子，他们会留意生活的点点滴滴。
是这样
啊，会留意到我们身边的家人或者是朋友老师说过的一句话，
观察，思考，问问题，
对，
这是这些孩子的特质。
没错，也是这些小小发明家身上的一些特征和特质。
对
啊，其实在节目之前呢，我们也采访了另外一位小小发明家，他叫杨志轩啊，他也说了他整个的这个就是走上科学创造发明的这么一个道路的过程，我们来听一下。
好的。
科创比赛呀，或者这种，你都获得过哪科创成果的奖项呢？
先是就是去年的两个，一个是银川市科技创新的一等奖，还有一个是自治区科技创新大赛的一等奖，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全国的一个科技创新大赛的一个三等奖，还有之前很多校内的校外的。
那你这些就是发明创造的小成果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我的一般的话就是一些科技制作，比如说像一些变压器的一些升压装置，或者就是一些高压辐射场的一些研究，再到细节的话，就比如说是一些小的一些，比如说电磁类的小制作了一些的。
它是应用在哪范围之内的呢？
这个的话一般就运用的范围就比较广，比如说未来一些交通通信，也可以说再说远点一些军事领域，或者说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以及国家项目的一些企业项目正在研究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施工领域以及能源领域，我们这些方面的一些应用，也可以说是这是作为这些研究这些领域的一些课题或者是一个途径。这些灵感一般就是来源于比如说我们经常去走访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些基层的一些工作地点，比如说像一些光伏电站、一些打电缆、打地基的一些地方，我们会去了解一下这些基层工作的一些，可以说是他们的辛苦以及他们的一些工作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在了解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从这种最基础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先是改善他们的工作方式，然后再到深远一点的我们能源了或者未来的发展一些方面。
你是怎么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领域的呢？因为你毕竟还在上学呀。
这个从很早以前的话，我是比较就是看个人崇拜的话，比较崇拜一些科学家， 包括他们之前的一些做下来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那个尼古拉特斯拉，或者说是那个匪夷很大的一个爱因斯坦，这些人物的话可以说是在一些程度上给了我一定的这些启发以及一些启迪。再到后面的话，可能就是主要是我父亲的影响吧。
嗯，
我父亲是一个电力公司的一个总经理，所以他无形之中就给我带来了这种就是对电力的一些爱好。
那你觉不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研究啊，或者像这样的一些探索啊，一开始是会比较难的呢？
哎，对，万事开头都很难。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听科技的节目中。那么在今天听科技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科技引航梦想。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嘉宾呢，是我们银川唐来回中中学西校区的副校长刘孝群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刘孝群老师。刘孝群老师是多次获得了银川市自治区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的优秀组织者。那在今天呢，还有第二位嘉宾是来自银川唐来回中高二一班的学生杨希同学。杨希同学也是获得过全国初中数学竞赛全国二等奖、全国初中应用物理竞赛宁夏二等奖以及地球小博士地理知识竞赛全国二等奖。杨希同学的学习成绩是非常优秀的。那刚才呢，我们在广告之前呢，也是认识了两位小小发明家杨希和杨志轩同学啊。那这两位同学呢都是非常的了不起，在上初高中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这个科技创新的想法和一些科技创新的成果。那我想问问就是刘校长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科技创新发明呢肯定是会用到同学们的一些课余时间的，对吧啊、
嗯、
那有没有家长来跟你反映过说哎，我的孩子太专注于这块了，可能会出现偏科啊这样的情况？
在这个活动过程之中的呢，确实也有个别的家长啊、
嗯、
说孩子们参加这些比赛浪费太多的时间，那么会不会影响孩子们的学业？但是当学校把这些利害关系的呢给我们家长讲清之后、
嗯、
尤其当孩子们的呢在动手实践之后的呢回馈给家长的，也就是孩子身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之后的呢，家长转变了看法，转变了思想、
嗯、
认为这是一个有益的活动，是值得去支持的。
对，其实我觉得大多数家长还是支持的啊。其实就这个问题我也采访了咱们刚才采访的那个杨志轩他的爸爸、
嗯、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啊。
这样的，他从小的时候吧，
嗯，
我就给他买一些像乐高呀或者一些拼装的东西，也不是说他，就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其实在于父母的这个引导的问题、
嗯、
孩子他自己对他自己的有些天赋或者对有些这个特长的东西他自己并没有太强的意识，你说是吧？
嗯，
但是呢作为父母来讲，我就说只是当时的目的是想让他多多的自己去动手。我觉得就是说知识是一方面，动手能力可以改善这个人，就咱们通俗讲的话，这个大脑和身体的协调性嘛。所以从小就、嗯、哎呀，十岁开始吧，八岁十岁我就给他象征性的买一些拼装呀，包括一些小的制作。
你觉得他在对他的这方面的特长在哪个年龄段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凸显？
十三四岁在初中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因为在那个年龄段以后他学的课程和他看到的那些基本知识，他肯定有一些抽象的东西，不管对电也好对磁也好等等等等。那么当那个对他那些东西产生兴趣和这个抽象的理解的时候呢，再拿一些这个身边能够力所能及的一些小制作或者小东西跟他课本上的知识能结合，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你觉得就是在孩子有很多这样一个就是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或者有一些这种创新的思维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讲，我们家长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辅助呢？
如果说我的意见和建议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是小学初中的孩子，我认为90%以上的家长完全可以这个去鼓励、去支持、去引导，不管是创新类的还是文艺类的，我觉得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拿成人的思维来衡量的话，作为一个孩子来讲，你的一天八个小时的学习课程，你只要去用心去学习，那些文化知识和基础知识可以，他们是可以吸收的。闲余的时间是完全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给自己填充一些课外的一些知识、思想，或者说是动手的意识。 但是到了高中高一还可以来得及，高二之后呢，因为即使是父母是这样或者孩子是这样，那个时间段综合来讲呢，那个大环境驱使下，很多孩子的这种紧迫感和压力感大了以后呢，可以适当的把精力全部注入到，就是80%左右到90%注入到这个基础知识和学业上面去，但是也不外乎10%-20%呢，可以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呀，把他们的一些这个思路呀，可以跟学校沟通，也可以跟这个各个学校的老师去沟通，可以把这些思想想法再留给学校的下几级的孩子，这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循序渐进传承的一个过程。
刚才我们这位家长也是给出了一个特别中肯的意见，而且呢也是他和孩子这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陪伴和交流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我想问问杨欣啊，就是现在呢你的这个课业负担应该是也比较重了啊，课业压力比较大了，像你是怎么把你的这个爱好和你的学习平衡起来的？
他这个其实应该说这个就是学习压力和这个就是平时科研方不是我这个用科研就大了，平时科技创新方面的这样一些时间上面的冲突，我觉得自己要有这个想法去协调。像我是去年刚进入高中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在高中部相当于我的成绩还没有站稳脚跟，我进去的时候成绩不是特别优秀，所以我当时是直接放弃了我去年的两个科技创新大赛的申报的机会。但是今年我是一边在这个进行我的这个高中阶段的知识的学习当然我是可以说我的在课业知识的学习方面，我觉得我的成绩是比较优秀的，是名列前茅的，相当于是对然后同时在进行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从成绩上面来看的话，如果你自己有这个想法去把它安排好，去把你的这个时间充分利用起来的话，它其实是不冲突的。再加上我们说现在新课改之后，我们的这个教材知识的学习它侧重于一个叫做学科素养的培养。我的那个物理老师是陈世武老师，他就跟我说过，说那个我们现在学这些物理知识，以后再过10年我们走在大街上买菜的时候，那肯定是不会用到了，对吧？
这可不一定
对啊，那谁买个菜还要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说我们现在培养这个学生的一个是什么样的能力，对，我们老师就说培养学生说，以后你在生活中碰到难题，你碰到困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会采用控制变量的思想、无限分割的思想、微元的思想、微积分的思想，你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
这些思想是在你学习过程中留下来的。同时我觉得科技创新它和这个学习的这个学科素养方面它是殊途同归的。它相当于是科技创新它也有一个创新素养，它这些科技方面也有一些伟人的这样一些创新的献身精神。它你在这个进行这个科技创新这个工作的时候，它是潜移默化的已经融入到了你的人格的培养过程中，所以就导致你以后的这个学习你也会更加有动力，更加有目标，同时呢你相当于是也是收获了一个更好的自己，是这样的。
确实认识得很深刻。
对，杨琪说的对。实际在中学这个段中呢，我们这样说，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可以大力的鼓励孩子去动手去参与这些活动。
对，
当然由于中考和高考的压力在临，因此在呢初三和高三我们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我们的中考
学习上、
高考学习上
的。
实际上在高一和高二，在初一和初二这个过程中奠定的这个基础培养的这种能力，像刚才杨希同学说到的我们现在课标之中都有一个这个学科素养，每一个学科素养里面它都非常强调这个能力的事情。而很多这些能力的呢就是从我们这些活动之中获得的。
对而且孩子很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而树立起来的，
非常难。
所以我们就说初高中3年确实是孩子形成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的一个关键期。其实我们呢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我呢就把这个问题偏心一点留给杨希吧。
好的
杨希，我想问问你你在未来你的科技梦想是什么？
我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在学校里面学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科目是 数学和化学这两门，我是考过年级第一的，在我们学校
很厉害。
但是我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想法呢是这样的，我想的是我大学想去学习这样临床医学，因为我是在初二的时候，我是家里面发生了一件比较特殊的事情。是之前我是一直觉得这个生老病死是我们所说就是人生常态，我们要学会去面对去接受这个事情。但是我上初二的时候，我家里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他从血缘关系上来说跟我是亲戚，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用亲戚来形容他，因为我们两家就住在一块儿，我是小的时候也是天天去他们家玩，是我三妈，是我就说是我的一个亲人吧，他就病逝了。他其实我们是最让我纠结的时刻就是他是晚上七点多出现了问题，然后我们就在晚上七点多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然后医生说人不行了，我们就在门口等着，说这个时间确实是非常煎熬。我是当天晚上我是确实还有作业，但是第二天我是直接请了假，然后我是跟着他们一天去专门处理这个事情。我说当时是一下子感觉说平时就说这个事情都感觉是说起来就看得很开，说人生常态，但是实际上我真正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晚上我是接受不了这个事情的。
对，
我就是觉得就是鲜活的生命一下子没了，就感觉特别可惜。所以我当时就立志说我要那个考那个我们这个全国最好的这样一个医学院校。然后所以我现在是在进行这个科技创新这个培养我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同时，我同时在学校里面把我的这个时间均匀开，我对这个每门科目我就是予以这个同样重视。因为我不仅仅要参加科技创新，我同时还要参加高考，要保证我是两方面都不落下。这样的话就是我通过科技创新就是树立了一个我的正确的人生观，然后树立我正确的人生观之后，我想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的就是以后一个人生的一个职业的选择问题。
对，其实呢
像我是既然已经想到这个事情的话，就是科技创新带给我的这样一个未来道路的选择，我觉得是它塑造的是我的一种选择道路的能力。既然选择了道路的话，它同时还赋予了我就是这样一个相当于是达到目标的这样一个方法，是这样
一个信念啊。我们都说所有成功的起点呢都是始于兴趣忠于坚持的啊，所以呢我们也祝愿咱们杨希的这个梦想能够成真。那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两位的到来。